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信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活出美好得胜的人生啊。今天牧师要讲的主题是活出美好得胜的人生，这是天父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。他要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，活出美好，活出得胜的这个人生。我们在讲到这个信息之前呢，先来解释几处的经文啊，有一点解惑的时间。关于得胜啊，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我，他说牧师，启示录里面这里有几个地方讲到说，只有得胜的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，只有得胜的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，才能进入天堂。那这个要如何得胜？我们好像在恩典下很少讲这个如何得胜。那什么叫做得胜啊？我们来解答一下。我们先来看这一处经文啊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这里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，简单的意思是说，只有得胜的才能够吃生命树乐园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得胜的才能够进入到天国。那什么叫得胜？下一处经文啊，也同样讲到启示录二章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那这个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？就是地狱最后的那一个审判，那一个沉沦硫磺火湖啊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肉身断气离开世界死的时候啊，这是肉身第一次的死。那第二次的死呢，就是人的灵魂最终的那一个受苦，那个灭亡叫第二次的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的人，我们不需要经历第二次的死。但这里提到说得胜的才不受第二次的死。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得胜。很多人在恩典下就有这个困惑啊，因为律法下嘛就很好理解，什么叫得胜呢？啊，你努力进天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行善嘛，你做好嘛，你不要犯罪，你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啊，你得胜了，你就能上天堂。在律法下，我们听起来是比较容易理解啊，这个得胜就理解成根据你的行为，根据你的行动啊，根据你的表现来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得胜的人。但是今天在恩典下呢，我们说过，我们是靠着恩典进入到神的国，靠着恩典因信称义，靠着恩典我们得着一切。那这个得胜到底指的是什么？好，什么是得胜？有些人认为你必须是完全圣洁，胜过罪恶，行为完美无瑕疵才是得胜。这是传统下面的基督徒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的啊，他们是这么教导的。那问题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得胜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美的做到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不犯罪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都没有失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神全部的律法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连大卫都失败了，连彼得跟随耶稣三年多都三次不认主了，没有人能够完美的做到不犯罪，能够完美的遵行所有的律法。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得胜的呢？好，回到这个话题，今天在新约，在恩典下，在神的这个思维系统当中，什么叫做得胜的？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到第五节，这里告诉你一个答案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在神的眼里就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已经是得胜的了。下面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第五节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这里再次说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换句话说，谁是胜过世界的？谁是那个得胜者？谁是得胜者？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在神的眼里，你已经是得胜者，你已经是那一个得胜的人。所以这个得胜不是说你的行为表现达到完美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做得到， 这个得胜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已经在神的眼里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已经是得胜的了，你必进神的乐园，你必不受第二次的死。 OK， 那下面继续来看一处经文啊，哥林多前书15:57说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这个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得胜，是借着谁？借着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已经是得胜的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，当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得胜者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记住，你都已经是一个得胜者了，因为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。我再说一次，你是一个得胜者，我们是得胜者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们都已经是得胜者了，那我们今天如何活出这个得胜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在神的眼中是得胜者，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。那今天如何活出来？如何让这个得胜彰显出来？来看哥林多后书2:14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注意哦，得胜和夸胜有什么区别？得胜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得胜者了，在基督里。夸胜呢？夸胜就是你要去宣告，你要去宣扬，你要去说出来，这是叫做夸胜。就好像两个拳击手打擂台啊，相互在打，其中一个赢了，他已经是得胜了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夸胜呢？他拿着战利品，他举起那个奖杯，举起那个金腰带，他全场飞舞，对吧？他拿起那个奖杯举过头顶，他大声呐喊，他跟观众互动，他告诉大家他是冠军，他有奖杯，他有奖牌，他有金腰带。这个行为，后续的这个行为就是叫做夸胜，就是叫做夸胜。所以神呢，他已经让我们在基督里都已经成为得胜者了，但神还要你继续的夸胜，就是你要去宣告耶稣的得胜，你要去宣告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，你要宣告在基督里你已经拥有的，你要宣告在基督里你的真实的身份和地位，这叫夸胜。保罗这里说，我们不只是一个得胜者，我们还要在基督里夸胜。哥林多后书2:14再来读一遍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上帝是常常要带领你在基督里，今天你要夸胜，你要常常夸胜，你要宣告耶稣的王公，无论是关于你的医治，关于你的健康，关于你的方方面面，耶稣为你所成的，你要宣告那个战利品，宣告那个胜利的果实。阿们。所以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夸胜，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当你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活出来，活出基督的清香之气，能够荣耀上帝，能够带给别人祝福和益处，你就会成为美好的见证。阿们。那今天的信息呢，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的扼要，但这也是我们信仰路上非常重要的，如何活出美好得胜的人生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已经是一个得胜者了，你如何从你里面活出来啊？牧师讲三方面，第一，要有得胜的态度啊，态度，得胜的态度。第二呢，要有得胜的思想思维。第三，要有得胜的话语。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啊！如何活出得胜，让你在方方面面都得胜，胜过疾病，胜过软弱，胜过贫穷，胜过咒诅，胜过仇敌的搅扰和攻击，胜过一切的环境和风浪。如何让你活出这个得胜？牧师讲三方面，你要保持得胜的态度。第二呢，你要保持得胜的思想。第三，你要保持得胜的话语。这三点连为一线，能够让这个得胜，耶稣为你做成的这个得胜能够彰显出来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得胜的态度。 今天你已经是一个得胜者了，你要有这个清楚的认知，但是这个态度很重要，你要活出这个得胜的态度，保持这个态度，我们也称之为是宝座的态度。因为今天你真实的身份，你不是跪着，对不对？你是坐在宝座上，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。我们来看第一处经文啊，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这里描述耶稣基督啊，他在十字架上啊完工之后呢，他就坐下了，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。接下来呢，他说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在古代啊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如果那个得胜的君王呢，他会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，那些战败的俘虏或者战败的那个王就会被带过来，带到他的面前，跪在他的面前，然后这个得胜的君王呢，就会把脚踩在这个失败者的脖子上，踩在他的头上。所以圣经这里说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也就是耶稣得胜之后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脚踩在仇敌上面。这个仇敌包括疾病、软弱、死亡、恐惧、撒旦的作为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在圣经这里看到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，一切的仇敌都已经带来在耶稣的脚下，成为他的脚凳。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记住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和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，同坐在天父的右边。我再说一次，上帝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也被钉十字架了。上帝叫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上帝也给我们复活的生命。耶稣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今天你的真实身份也是和耶稣一起坐在宝座的右边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所以真实的身份呢，你已经在罪上死了，并且你和耶稣一起复活了，你已经得到了复活的生命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耶稣坐在宝座上，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今天你也是坐在宝座上，坐在这个王位上，仇敌成为你的脚凳。所以今天你不要惧怕仇敌，我们的态度是仇敌是我们的脚凳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惧怕撒旦魔鬼的作为，我们今天不惧怕一切的贫穷疾病压制，我们不惧怕一切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是一个得胜者。阿们。以弗所书一章第二十节，这里继续讲，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这里讲到上帝使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坐在他的宝座的右边。二十一节说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这个是包括撒旦的国度啊。耶稣远超过一切黑暗的权势，超越一切撒旦的国度和一切有名的啊。这里这句话，有时候神给我一个启示，什么叫有名的？你知道，你任何一个疾病它都有一个名字，这是癌症，这是糖尿病，这是什么癌，这是什么病，对不对？耶稣的名字远超过一切有名的，这个疾病只要有一个名字，那么恭喜你，耶稣的名字已经超越它了，疾病已经被打败了，疾病也在耶稣的脚下成为他的脚凳。所以你身上有任何疾病的搅扰，有任何疾病的症状，你今天看待他不是惧怕的，你今天看待他是站在一个得胜的角度看待他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，我命令你从我身上出去，我命令你，我宣告这个症状在我身上是无效的，是非法的，非法的必须要被驱逐。所以二十一节说远超过啊，耶稣今天已经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今世指的是物质世界，我们看得到的，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需要耶稣都已经超越了。来世呢，指的是属灵层面的，灵里面的， 有些时候撒旦的攻击搅扰是灵里面的，但耶稣也已经得胜了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来看这段话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啊。正如神使基督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同样我们今天和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，所以你要有这个宝座的态度。我们也远超一切疾病、咒诅、一切缺乏、一切恐惧、沮丧、一切的成瘾，带给你上瘾的东西，那个捆绑、那个成瘾和一切负面消极的一些情况，耶稣已经远超过了。阿们。如果最近你感觉到你心情很低落，你生命感觉到很消沉，你要站在一个得胜的角度，奉耶稣的名，耶稣远超过一切的消极，耶稣远超过一切负面的情绪，耶稣远超过一切死亡的气息。如果最近家庭当中有征战啊，家庭里面有搅扰，家里面不和睦，有扰乱纷争，有吵闹的声音，你要站在神的得胜的态度去看待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不知所措，你不要心里烦躁，你不要讲负面消极的话，你要站在和神保持一致，和神的真理话语保持一致。神的真理的话语告诉你说，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像耶稣一样可以叫风浪平息。阿们。你看待这一切问题是你超越他的，如果身体有症状，你是已经超越这个疾病；家里面有扰乱，你已经超越这个扰乱；教会里面有纷争，你相信神给你权柄，你是同工，你是牧者，神给你权柄，已经超越这一切了。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的攻击和扰乱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这是得胜的态度，就是神要你有坐宝座的态度来看待所有的问题。撒旦魔鬼今天已经被打败了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2:14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存了血肉之体，讲到耶稣啊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，记住，魔鬼还没有被打到那个地狱的无底坑里啊。你记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个魔鬼来耶稣面前求情说，我的时候还没到。所以今天魔鬼仍然还在这个地上，但魔鬼呢已经被解除武器了，就像老虎的牙齿已经被拔掉了。他今天对于神的儿女，他只能够给你谎言来欺骗你，来迷惑你，让你活在错误的思维当中，他不能够对你怎么样。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你记得约伯记吗？撒旦可以在天上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攻击控告约伯，但今天撒旦不能够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控告你。撒旦启示录说已经从天上被摔下去了，耶稣已经败坏了魔鬼，魔鬼的武器已经被他收回了。所以今天魔鬼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攻击一个人，他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攻击你，因为你是神的孩子，他只能给你制造一些扰乱，给你一些谎言，给你一些欺骗。所以记住啊，魔鬼无法决定你的生死，魔鬼无法决定你的一切，除非你接受他的谎言，你活在那个错误里面。今天你拒绝魔鬼一切的谎言，活在真理当中。魔鬼已经被耶稣打败了，所以今天你去赶鬼医病，那个魔鬼啊，在那个人身上如何叫嚣，你都不要怕。奉耶稣的名，你已经被耶稣打败了。奉耶稣的名，你给我滚出去。当你奉耶稣的名的时候，就相当于说代表耶稣，代表耶稣的权柄，代表耶稣亲自出现。所以魔鬼他就抵挡不住，他就要离开，因为魔鬼在耶稣的面前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。15说，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今天耶稣也战胜了死亡啊！基督徒不要惧怕死亡，当我们肉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我们的灵魂永远不会死了，我们已经走在永生里面，我们与主耶稣在一起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看待这个地上的生老病死，我们是站在得胜的态度上去看待的，我们不惧怕，我们不惊慌，我们与耶稣永远同在，我们已经行走在永生里了。永生不是你死的时候才得到永生哦，但你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已经永远不会死，你的真正的你是你的灵已经永远不会死了，你已经行走在永生里面了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的终啊、我们的起点是从终点开始的。我再说一次，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，你的起点是从终点开始的。终点是什么？耶稣十字架上的得胜。你已经是一个得胜者，你是站在一个得胜的角度上，站在一个得胜的态度，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来看待你生命中所有的一切。哈利路亚。无论面对环境，无论面对风浪，无论面对疾病，无论面对撒旦的搅扰、攻击、扰乱，你今天都要回到真理当中。你今天已经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和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，仇敌已经成了你的脚凳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，箴言书24:16。今天在基督里你已经是个得胜者，然后呢，你也是一个义人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这节经文，他说，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，人必兴起。这节经文在表达什么？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。可能你这段时间暂时表现的软弱，或者在这件事情上你暂时的好像没有力量，好像胜不过，好像把很多事情搞砸了，好像经历了很多的挫折，或者说经历了很多的失败或者不好的那种事情的发生，但你要记得，你仍然是一个得胜者，上帝要兴起你。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，上帝说你是一个得胜者。所以你看待自己，你不要说啊，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啊，婚姻上我是个失败的人，做生意上我是个失败的人，教养儿女上我是个失败的人，或者说烟也戒不掉，这个也改变不了，那个也改变不了啊，我改不了我的脾气啊，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啊，我很糟糕，我把家庭搞得很糟糕，我把工作搞得很糟糕，我把人际关系搞得很糟糕。你不要给自己定义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，圣经说你已经是一个得胜者。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呢，神就要把你从淤泥里面拉上来。我们再来看箴言书24:16，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，人必兴起。这些经文真的是太有力量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，神要使你兴起，因为在神的眼中你是个得胜者。这个应许真的很有力量。我们当中，你有七次失败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有失业七次吗？也没有。你有破产七次吗？没有。你有做过七次手术吗？没有。你有离过七次婚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到那个程度。但圣经说，几或你七次跌倒，神都要使你兴起哦。几或你有七次，第八次他都要把你兴起来。只要你聚焦在这个得胜的位置上，神就能够把你拉起来。所以不要再说啊，没有希望了，完了啊，这个已经是那个词叫什么？已经是黔驴技穷了，江郎才尽了，无力回天了。哎呀，不要讲这个话。只要你专注在神的应许上，神都可以把你扶持起来。就算你错过了上帝的七次计划，仍然有第八次计划为你预备。阿们。如何活出美好得胜的人生？牧师讲第二点。第一点是保持得胜的态度。第二呢，要保持得胜的思想，很重要。你什么样的思想，就会决定你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面对同样的问题啊，看到的、经历到的都是一样，但是不同的思想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结局。我们先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例子啊，记得第一次窥探迦南地的时候，去了12探子，他们所经历的、所看到的都是一样，但是另外10探子他回来报恶信，他跟以色列百姓怎么说的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，怎么认为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来看民数记13:32，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很夸张，对不对？然后33他怎么说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那10探子他来报恶信，意思说不可能，完蛋了，他们都是巨人，我们就如同蚱蜢一样，我们一定会死在旷野，我们不能够进去，我们 打不赢他们，我们一定会失败的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们完蛋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十个探子跟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认为他们完蛋了，他们认为他们是失败者，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进去得那地为业，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承受神这个美好的应许，他们不可能得着牛奶鱼蜜之地。所以他们的思维里是什么？不可能，没有办法。他们的思维里是，我们是失败者，他们是伟人，我们是蚱蜢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没有力量的，我们是得不到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种人。那另外呢，加勒跟约书亚，我再说一次，加勒跟约书亚所看见的所经历的都一样，但是他怎么说？民数记十三章三四节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加勒跟约书亚里面有一个得胜的思想，虽然面对挑战，虽然面对困难，面对问题，但他们相信上帝已经应许我们了，上帝已经把那地给我们了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说我们是一个得胜者，我们足能得胜，我们足以得那地为业。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思想，经历的是一样的，看到的是一样的，最后的人生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如何活出美好得胜的人生？牧师讲的第二点，第一点是关于你的态度，第二点是关于你的思想。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？同样是生病，有人认为他好不了了，有人认为他要死了，有人认为啊，他活得不久了，他没有办法得医治，那最后你一定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祝福。同样面对癌症，面对疾病，有人认为上帝会医治我，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，我立即在神的应许上，他最后就得着医治和健康。我们人生啊，以此类推啊，无论是你面对环境，面对困难，面对挑战，甚至面对身体的疾病软弱，你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决定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。所以今天我们拥有得胜的态度，得胜的思想来看待一切问题、困难、疾病和风浪。我们来看大卫，大卫在面对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时候，哥利亚人高马大，两三米高啊，是一个巨人，真的是一个巨人。大卫拥有得胜的思想，大卫怎么说？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大卫有得胜的思想，大卫说，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，上帝引领我得胜。所以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说，上帝使我得胜，我必能得胜。上帝是永远不会失败的，上帝永远是得胜者。所以今天面对哥利亚，上帝与我同在，我也是得胜者。阿们。约拿丹怎么说啊？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当时约拿丹只有两个人，约拿丹跟拿兵器的一个士兵两个人，但是面对很多的敌人，但约拿丹里面有一个信念，有一个思维，他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你今天看自己多么渺小，多么软弱，多么无力啊，多么不行，但是记住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今天这个得胜，你拥有这个得胜的思想，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有多强，是因为你知道得胜是来自神，神已经把得胜应许给你了。无论你面对风浪，神说你可以平息风浪，你会最终会得胜的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得胜的思想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多强，而是因为上帝是得胜的，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上帝应许我永远是一个得胜者，所以我要保持这个得胜的思想。阿们，阿们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说保持得胜的思想，不是我们自义，而是因为神是得胜者，他应许我是个得胜的，我在基督里我也是个得胜者。阿们。很重要，你存着什么样的思想，你活出来就会是什么样子。你认为自己是失败的，一无所成，你认为自己啊，这个疾病不会好了，你认为自己的家庭不会改变了，你认为自己的人生不会有翻转，不会东山再起，不会再有机会了，那么你无法体验到神一切祝福的帮助。但是你相信你是得胜的， 上帝与你同在，你什么样的思想，你就会活出什么样的样子。箴言书23:7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如何看待你自己，你活出来就是那个样子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没有用的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学历，很自卑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成，你就无法承接神极大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待自己，我是公义的，我是蒙福的，我是被爱的，上帝与我同在，我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就能够超越一切问题之上，上帝就能够把你提拔上来，从淤泥中把你拉上来，上帝就能够为你做一切，为你翻转一切环境。阿们。所以每一天啊，当我们一醒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得胜的态度，也要保持得胜的思想来面对一切。所以来看这段话啊，要重新设定你的思想模式。从早到晚你要想着什么？你要想着上帝是恩待我的，上帝是恩宠我的，你要总觉得自己是蒙恩宠的，蒙福的，我的上帝正在为我预备一切，为我安排一切啊，我的未来是大有盼望的，我的好酒在最后，哈利路亚，我的好戏在前面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好戏在后面，对不对？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好酒在后面，哈利路亚，我会越来越好的啊，一切都是越来越好的，越来越棒的。上帝说我是一个得胜的，即或你生命中还有一些捆绑，有些软弱，你仍然看自己是得胜的，我是一个得胜的，我不是一个烟鬼，我不是一个酒鬼，我不是一个脾气的暴躁狂，我不是一个抑郁症患者。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抑郁症的病人，你不要这么认为，如果你这么认为，你永远释放不了。你要认为你已经是一个得胜者，你是一个自由思想的人，你没有任何的捆绑，哈利路亚，你没有任何的压制在你的身上。你不要说哎呀我是有病啊，我有心理疾病啊，我有抑郁症啊， no， 你是一个思想健康的人，你是充满着盼望的，你是被神所爱的。所以当你转变你的思维的时候，一切都开始转变了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，工作会越来越顺，家庭会越来越好，一切会越来越蒙福，然后那些捆绑你的瘾会不知不觉当中在你生命中脱落。阿们。箴言书4:23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上帝要求你每天调整自己，回到得胜的状态当中，回到得胜的思想当中。然后第三点，你要保持什么？得胜的话语。你的话语很重要，请记住啊，今天你在基督里已经与基督同为后世。什么叫后世啊？就是神的继承者，耶稣基督继承上帝一切的祝福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后世，今天你也是与基督一同成为后世。所以今天基督是君王的身份，神也已经立你君王祭司的身份和权柄。阿们。所以你的话是有权柄和能力的，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。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啊，罗马书8:17说，既是儿女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和基督同作后世。所以今天啊，基督是君王，今天你也是君王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你呢也是一个小王。所以你他是基督，你是基督徒，基督的徒弟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你呢也是拥有君王的身份，还有祭司的身份。启示录1:6说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所以记住，今天在基督里你有君王的身份，你有祭司的身份。祭司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与神面对面，对吧？我们直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。旧约是百姓不可以直接来献祭的，只能透过祭司。今天新约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以嘴唇颂赞为祭，来感谢赞美敬拜神。所以今天你已经是祭司了，你可以与神直接祷告，与神面对面，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。还有就是今天你也是君王，在神的眼里你和基督一同作王，你今天是君王，你是有权柄的，你的口是君王的口，皇帝的口。弟兄姐妹，落子无回的、皇帝是一言九鼎啊，皇帝的话是具有生杀大权的。皇帝说把那个奸臣拖出去斩了，必须要斩了，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来看传道书8:4说，王的话本有权利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王的话就是君王的话，有权利，有权柄。所以今天你要保持 得胜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是有权柄跟能力的。我们来看下面的两处经文啊，箴言书十八章21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皇帝君王的话是具有生杀大权。今天同样在属灵里面，这个权柄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。下半节说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都喜欢说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都喜欢说什么？你的口头禅是说什么？啊，我又胖了，怪不得这么肥，一直减不下来。喜爱他的嘛，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喜欢说你自己胖，那这个胖就伴随着你。你喜欢说自己，哎呀，我身体不行啊，哎呀，我好累啊，哎呀，我好软弱啊。所以累、软弱、疾病一直伴随着有些人。还有的人喜欢说什么？我穷啊。我真的穷啊，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吗？很属灵吗？所以贫穷一直在啊。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你都喜欢说什么？现在你终于知道牧师为什么总是喜欢说自己帅，因为我喜欢那个帅的结果。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我希望我自己帅一点，所以我常常说我是帅的。阿们。你希望你自己健康，你就要说我是健康的。你希望你自己富足充足有余，你就要说我是富足的，我充足有余。你希望自己优秀，你就要说我是最棒的，我是优秀的，我是有恩宠的，我是天父所最爱的，我在神在人面前都蒙恩，我到哪里人们都喜欢我，我是有恩宠的。哈利路亚。我见老板，我谈客户，我跟人相处，我都是有恩宠的。所以什么是你的口头禅？什么话常常挂在你的嘴上？喜爱他的，你喜欢说什么？有人喜欢说，哎呀，我老公没有用啊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这个没用的老公一直无法成长，你的话就定义了他。还有的人喜欢说自己的孩子，哎呀，这个孩子笨得要死啊，太笨了，到底谁生的这么笨，所以孩子一直不优秀啊。弟兄姐妹，你一直在说他笨，你一直在定义你的孩子，你今天要改变一下，他是聪明的，他是有神的智慧的。你不要一直定义你的孩子啊，这个孩子不听话，我孩子特别不听话，我都没法带出去，因为管不了，太不听话。记住这句话哦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喜欢说你孩子不听话，他就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你说你的孩子是听话的，是孝顺的，是敬畏神的，是爱父母爱家人的，是优秀的，你喜欢说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。因为你的话有权柄，回到这节经文，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下一处经文啊，箴言书六章第二节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你说那些负面的话，那一些消极的话，那一些不好的话，那些咒诅的话，你就会一直活在这些影响当中，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你一直说自己我没用啊，我没用啊。好了，这个没用，这个影响力就一直在影响着你，这负面的影响就在影响着你。所以不要被嘴里的话语缠住，因为舌头有权柄跟能力。今天你是君王。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说？我们要保持得胜的话语。阿们。面对困难、风浪、挑战，我们要说我们是得胜的。撒旦一切的攻击都要离开，奉耶稣的名，风平浪静。奉耶稣的名，止息一切的风筝扰乱，在教会、在你的事工、在你的家庭当中。奉耶稣的名，一切的疾病离开你，离开你的家人，离开你所爱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要宣告得胜。耶稣是得胜的，我们是荣耀耶稣的圣名的。哈利路亚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来看上帝是如何鼓励一个软弱的人的。我们来看四世纪六章十一节啊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基甸当时的形象是什么？是一个打麦子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一个元帅，对不对？ 看起来没什么出息啊，看起来没什么用啊，在打麦子啊，打螺丝啊，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啊。而且为什么基甸躲在酒榨里打麦子？因为害怕、恐惧、担心、惧怕，他害怕米甸人，躲避躲避防备米甸人，这样的一个状态，这个光景真的是很低谷、很卑微、很软弱。可是上帝对他怎么说？十二节，上帝是如何鼓励他的子民的？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面对一个软弱、活在恐惧当中、一个如此卑微的人，上帝如何来鼓励他、祝福他？上帝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！”所以今天你不要自卑，你不要觉得哎呀，我文化不高，我能力不强，我没什么用。No no， 在神的眼里，你是大能的勇士，你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你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你是耶稣的宝血所救赎过来的人，你是耶稣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所赎回来的人，你是宝贵的，甚至你的价值超过耶稣的生命，所以耶稣才为你舍命。你要看待自己，你是宝贵的，你是尊贵的，天父最爱的，你是大能的勇士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回到家，不要再对你老公生气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啊，又在喝酒。回到家，拍拍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干一杯，哈利路亚！”啊，开玩笑，你要鼓励你的孩子，他是大能的勇士；鼓励你的家人，他是大能的勇士；鼓励你自己，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是一个大能的勇士。你不要觉得自己一事无成。人生很失败，创业失败，工作失败，人际关系失败，婚姻失败。No no no no， 这是撒旦给你的谎言。上帝告诉你说你是大能的勇士，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人必起来。阿们。同样，耶稣是如何鼓励彼得的？彼得刚开始叫西门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《约翰福音》1:42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，耶稣看着他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。”刚开始他叫西门，西门是什么意思？是芦苇的意思，芦苇就是摇来晃去，芦苇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，河边到处都是，所以刚开始他是一个芦苇，情绪不稳定，摇来晃去，没有太多价值的人，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自己，他说我叫西门啊，我是芦苇，我姓陈，我叫陈没用，陈无能，陈贫穷，陈卑微。他说我叫西门，耶稣说你是西门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但是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是什么意思？磐石的意思。磐石是有分量的，磐石是坚固的，磐石是有力量的，你要叫磐石是有价值的，你要称为基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得胜的态度，得胜的思想，得胜的话语，不要否定自己。你不要觉得开玩笑，这在啊，我以为我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，这就是很属灵、很谦卑，这是宗教的谎言。神要你宣告你在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，神确实就是这么看你的。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，神说你是基法，你是磐石。阿们。约珥书3:10啊，这些经文就是在预言新约，在恩典下，上帝要改变我们的口。他说要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戈矛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，不要再说我是软弱的。激或你感觉到软弱，激或你感觉到身体有症状，激或你觉得你的情况确实蛮糟糕的，但是你要说出美好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。你没钱的时候要说什么？要说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充足的。你生病的时候要说什么？要说我要死了？不不不，你生病的时候要说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得胜的。家里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说什么？妻离子散了，完了。不不，家里有问题的时候要宣告我的家庭是被神祝福的，被神保护的。危险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危险的时候不是说完了死定了，危险的时候要说耶稣成了，上帝保护我，化险为夷。所以在恩典下，这节经文就预言在恩典下，上帝要你改变你说话的方式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活出美好得胜的人生。他要你软弱的时候要说我有勇力，生病的时候要说什么呢？生病的时候不要再说我生病了。以赛亚书33:24，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， 生病的时候要说我是健康的，我已经罪得赦免了。阿们，耶稣已经战胜了疾病，战胜了一切的咒诅。我身上的疾病，无论是遗传的疾病，还是医生判了死刑的疾病，在基督里都已经得胜了。耶稣胜过一切死亡，胜过一切疾病，胜过一切咒诅。我今天就是踩在仇敌的这个上面，我今天坐在那个宝座上，仇敌已经成了我的脚凳。阿们。我们最后来看两处经文啊，上帝要你宣告美好，宣告得胜。创世纪一章第二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所以当时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的时候，那上帝怎么做呢？上帝没有去说这个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认为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说问题，对吧？在唱衰，在抱怨。你越说问题，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。但上帝的方法是，当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，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说出他想要的。所以当你生命中无论遇到任何挑战，你说出你想要的。如果今天你做生意啊，你没有客户，你要说出你想要的，客户都要过来，优质客户都要过来，生意会好起来。我要在财务上荣耀耶稣，有见证。阿们。你要说出你想要看到的，你要说出你想要看到你的孩子的状态，他是听话的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他从小敬畏神的，他听老师话，听妈妈话。你要说出你想要看到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神说要有光，就什么？就有了光。所以今天这个权柄能力在基督里已经赋予你了。你说要有健康，就有了健康。你说风平浪静，仔细吧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浪就住了，静了。你说哈利路亚，你需要什么资源？你说耶和华必有预备，耶和华以勒的神给你供应，预备的是最好的。阿们。最后一处经文啊，主耶稣的教导，今天你的话语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也是说，你凭着信心，你哪怕对这座山是代表着拦阻、困难和问题，你要对这座山保持说什么得胜的话语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你凭着信心宣告得胜的话语，就必给你成就，好吗？三点一线，上帝祝福大家活出美好得胜的人生，得胜的态度保持住哦，得胜的思想每天把思维调整回来哦，得胜的话语记得每天宣告美好和得胜哦。愿上帝大大的祝福大家。阿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